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来明白，你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拥有财富，但是我们应当怎样按着圣经的教训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这就是我们这堂课最主要的目的。天父，孩子真的是为每一个上课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金钱上可能我们都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是很难免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兴趣不是摆在后面几堂课怎么赚钱，我们的兴趣是摆在前面几堂课，因为前面几堂课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圣经所教导的基本对于财富的观念，我们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智慧的也忠心的来做金钱的管家。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用心的听，而且是把这些话听进我们的心中，不是把它当成道理。当然真正明白这些真理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明白的。虽然头脑上可以明白，可是心不明白，所以我们不会去做。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手上的讲义有两面。第一面呢，我们是把这一个基督徒理财的课程所有的内容把它打出来。那我们会先从圣经来做一个基础，谈论到圣经上对财富的观念。我们也要谈到我们怎么样来有智慧的管理这些金钱呢？首先绝对是以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优先，所以我们会先谈到关于金钱的奉献，然后我们就讨论关于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怎么样来计划对于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有智慧的这个计划和使用。所以呢，在关于家庭的开支计划，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量入为出，也就是说不要用超过你所拥有的，你赚多少就用多少。那当然今天在美国社会很简单， credit card 是不是我们可以借钱，很容易就可以借钱，但这不是一个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们会讲怎么样有一个量入为出的一个家庭的金钱的使用。那么当然第二方面就是无债一身轻，确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欠债，连我跟牧师都在欠债。为什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贷款，这就是债务之一。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无债一身轻，因为这也是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周济贫穷。这个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教导的不多，但是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做的是太亏欠神。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方面今天等等我会谈到一个比喻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周济贫穷的重要性。不过呢有一些我要留到第六次我们讲周济贫穷，我才会再详细的谈关于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那么然后我们要谈到怎么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这个跟周济贫穷还有金钱奉献都是有关系的简朴的生活。那么另外呢，当然大家可能最有兴趣的就是关于投资，所以呢我们会有两次讲到怎么样可以有正确的投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谈到关于遗嘱跟遗产的规划，这一部分非常的重要当然因为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关于遗产 啊，怎么立遗嘱还有遗产这方面。那因为我跟牧师，我们自己呢，当然也是啊，在很多年前，我们在祷告啊，寻求这方面的啊，神的带领，所以神也很奇妙的就给我们预备了啊，基督徒的啊这个啊基督徒的这个叫做 finance 哈，财务諮商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哈。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一个机构叫做 compassion， 这 compassion 就是支持很多贫穷的孩子哈。那我们是 sponsor，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按月奉献，就是支持一个贫穷的孩子，他整个他的生活的需要啊，以及教育的需要等等。那所以这个机构呢，在那时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这方面的服务。那所以他们跟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财务諮商的一个公司啊，彼此之间就有一个默契。但是绝对不是经过这个諮商，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遗产奉献给 compassion， 不是这样的意思哈。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这个基督徒这个财务諮商的公司跟我们谈的这个弟兄哈，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所以每一次很多时候我们跟他谈，我们不是只是在谈金钱，我们的财务怎么来立遗嘱，怎么做，其实牧师会讲哈，做这个 trust 叫什么，
信托
哈。所以我们是做了这个信托。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每一次我们都会分享一些属灵，他会问我们最近属灵有什么心得，他有什么心得，我们还会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那最后我们把这个信托做好了，他也介绍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律师是在 Colorado 那边哈，所以就把我们的整个信帮助我们把整个信托做出来。那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自己有第一手的经验，所以呢也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智慧的来做一个金钱的管家。那最后当然要谈到关于退休的计划哈。我跟牧师在这方面呢，也是你可以说我们也已经是很快就要进入这个退休。不过当然服侍神是永远没有退休的哈，只不过说如果说从制度上，说不定这个真理堂这个制定个退休计划，可能几年以后我们就得从真理堂退休哈。那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的退休计划也不是只是说要靠自己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啊。那我们还是一方面尽我们人的责任，但是一方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遵循神的旨意，而且呢让神来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和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看圣经里面的财富观啊。所以我们这个讲义的背面呢就是今天的讲义哈。我们首先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对于金钱，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世界上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造的。因为是神创造的，所以当然理所当然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啊，也就是说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对物质世界有一个健康和正确的概念。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好，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就是看很快哈。我们看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现在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当神开始施行创造的时候，在第十节我们就看见出现这样的字，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第十八节，神看着是好的。第二十一节，神应该是第二十对二十一节，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五节，神看着是好的。这个牧师帮我打还是打漏了一节。还有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最后的总结哈，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看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神的眼中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人类，第三给人类一个命令去遵守，然后到了第三章，很不幸的人没有顺服神，而背逆了神，所以呢违背了神的命令，因此呢罪就进入世界。那通常我们就说人类就完全堕落了。人类完全堕落这个概念哈，主要的不是说人不可能还行一些所谓好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在世上很多人也所做出的行为不是好像都是恶的，也会去帮助别人啊，也会施行怜悯啊，也愿意周济这些贫穷啊等等之类。但是人类的完全堕落最主要是强调说，人类所有的思想、言语、行为啊，整个人以及整个人生活的领域，没有一样不被罪污染。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也许外面行为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审判的时候，神不是只看我们外在所做的，神看的是从里到外。所以其实我想我们自己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表面上跟人好像哎呀这个很恭维别人，可是心里面嘴巴讲的跟心里面想的不一致，表面在恭维，心里面其实想你又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其实呢外在的善行，即使很多人他可能把大笔的钱去周济贫穷，但是他里面真正的动机，可以说人自从堕落了以后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根本的罪的这个根源。所以呢人无论做什么，所思所想所做，没有一样不在罪的污染之下。那所以当人这样子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的十七节呢，我们看见神就对人宣告罪的审判。当然这个罪的审判是从第三章的第十四节，神对这个引诱人犯罪的蛇宣告审判，然后神又对犯罪的这个女人宣告审判。但是十七节我们看神对这个犯罪的男人宣告审判，他神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接下来神就说怎么样，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跟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堕落之后，整个自然界也一同受咒诅。这里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都因着人类的犯罪受到罪的咒诅，使得整个自然界，神也宣告了整个自然界也在我们人类的，因为也因着人的罪而受咒诅。那么所以呢神他的慈爱跟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他亲自来施行拯救，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所以对不起，因为这个讲义这些牧师打好的时候呢，就把他 email 走了， email 去给马谦，马谦动作很快，马上就把它印出来了。那后来我要加一些字呢，结果就没有加上去所以你们可以在你们讲义上加几个字。神的救赎工作不但使人类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这里只是写得拯救，请你们加上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然后加上几个字，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神的救赎工作不但使人类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成为新造的人，括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要使自然界在基督再来时，请加上在基督再来时，在基督再来时完全被更新。好，所以罪把神的创造摧毁了，我们看见人死亡临到我们人的身上，罪临到我们，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成为奴隶，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okay? 所以神对于罪所带来的破坏，不仅使我们人类在罪的权势之下，在死亡的捆锁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中脱离，而且呢，自然界也因此受了咒诅。所以呢，神他来施行拯救，对人类来说，他的拯救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就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把这个罪和死亡的咒诅把它从人，就是说来使我们人类可以从这个当中 得拯救。当然神完成的救赎是为所有的人所做的，不过呢，按着圣经的这个真理，只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真正领受这个救恩。好，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得拯救，神把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原有的创造被罪毁摧毁，神拯救我们从罪的咒诅、死亡的咒诅里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神还做一个工作，神要重新再做创造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到，我们这些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描述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中文翻成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他说我们是什么 New creation， 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神的生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一个新的创造。不但神拯救我们，在我们里面施行新的创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接下来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也要使自然界从咒诅中得救赎，也就是说自然界也要跟我们一起得赎。所以我们先看几段圣经，我们再来解释。我们先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他谈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带给我们的救恩，但是呢，他论到我们既然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受苦，这样子将来我们也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也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哈。所以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为做基督徒我们就可以享福了，我们就再也不会受苦了，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错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效法他一样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要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效法基督，一同的为福音来受苦。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宣讲这个福音，我们活出这个福音，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不会不受到逼迫，我们不会不受到反对。Okay, 所以我们是会为福音的缘故会受苦，但是呢，保罗说我们这个受苦当然除了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现在也还继续在罪带来的疾病和死亡这样的咒诅里面受苦。然而我们现今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从这一切的受苦当中得拯救，所以启示录说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所有的受苦都要除去。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暂时受苦，可是跟将来比起来，我们要得着的荣耀，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所以就不足介意了。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这里说到受造之物，就是这一切宇宙中自然界一切神所造的。我们刚刚已经说，当亚当犯罪神宣告咒诅的时候，神也说地要因你受咒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自然界也受败坏的辖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哈，当然因为人的误用，就这个更加速的败坏。像现在我们这个自然界，譬如说环保的问题啊，这个臭氧层，然后这些这个温度，这个自然界温度在上升，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宇宙是受败坏的辖制。当然因为人的不善于管理，就更加速这个败坏的辖制。但是呢，这些受造之物，保罗说他们也在叹息等候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也就是说他们也叹息等候，像我们叹息等候一样，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这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痛苦，能够分享神要赐给我们的神的荣耀。所以受造之物也在等候那一天啊，所以呢，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那个日子，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连我们这些有领受神的圣灵的人也在叹息等候，等候那一天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意思就是说神拯救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拯救，现在我们因为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的灵魂已经先活过来，或者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活过来，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基督徒会生病，基督徒也会得癌症，基督徒也不能免于死亡。然而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救，那圣经上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都要被改变，已经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直接要跟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又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通常是说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具有的身体是同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要得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要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已经得拯救，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得拯救，身体的得救还要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如果靠自己不依靠神，我们就会落在罪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还活在等于说旧的世代，旧的生命跟身体还没有过去，已经领受了新的生命，但是新的身体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所以我在神学院上课读，我修罗马书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堂课我的老师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的里面在跟罪挣扎，挣扎得很苦，我看见我自己还是不能够免于不犯罪，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痛苦跟挣扎。可是那天老师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记得我回家，我是走在路上，可是我觉得我飞在天上，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脱离罪的面，我不会再受这个罪的这种试探啊，还有这种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些罪的挣扎，以至于甚至有时候我不靠自己， 啊，我不倚靠神，靠自己，我就落在罪的试探里面。那天我真的很欢喜，一直到今天，这是我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从心里面切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真的是盼望主，主啊，你早日再来。我相信那一天，真的神的救赎在我们人的身上完全成就、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那时候我们可以亲眼见神啊！现在我们还不能见他，因为我们这个罪身没有得救，这个我们仍然偶尔落入罪中。那当然，一旦神光照，我们就要悔改啊！所以我们还不能够，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他等到我们身体得救，我们就完全脱离罪，我们就可以真正亲眼见神，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等候那一天啊！那真的是我切望等候的一天。所以呢，神不但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受咒诅，所以神也要来更新所有的自然界，使得整个自然界完全被更新。所以我们翻到后面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就是你往后翻，在最后倒数哈，约翰一书前面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啊，当然在前面讲到主来的日子哈，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碎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新天新地，换句话说，旧的天地都要过去，神要把整个宇宙更新，所以会有新天新地。因此我们翻到最后启示录第21章，我们看21章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这个新天新地什么时候会来到呢？啊，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神要把这一切宇宙自然界都更新呢？也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呢？在第20章讲到神最后的审判，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第20章的第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所以这个旧的创造就已经不再存在了。当然如果我们联系前面彼得后书看，我们发现神是要把所有旧的创造以火整个把它销毁，所以旧的天地就不再存在了。然后21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还也不再有了。而且他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所以呢，神要拯救人类，也要使因着人的罪而受咒诅的整个自然界被更新。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将来这个宇宙要被更新，成为新的天地。好，那这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对物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虽然因为人类的罪使得人受咒诅，使自然界也受咒诅，可是神要来施行拯救，神要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人类，也要让自然界也跟我们一同得赎。所以神在基督耶稣里要重新施行创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要来更新整个自然界，旧的天地要过去，要有新天新地来到。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诺斯底派在第一世纪的一个异端，他们的概念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只有属灵才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物质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在神眼中也是看为美好。虽然人的犯罪使得物质世界与人一同受咒诅，但是当神救赎人类的时候， 神也要把整个自然的世界更新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物质都是好像就是我们的属灵观哈，不要，你知道现在有一些纯属灵的基督徒好像讲物质讲财富，这就是邪恶 OK， 这就是贪爱世界。其实财富物质本身是中性的，是神所造的哈。真正的邪恶不是物质，是谁？是我们人 OK， 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财富，我们的心态才是那个邪恶的所在。好，那因为万有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当然很自然的，这些万有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个观念也要有。因为我们今天以为说我今天赚钱，所以赚钱是靠我的劳力赚的，所以是我的，错了，你赚来的钱也是属于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哈。所以我们只读，我们列的经文有很多，我们就只读一篇，读诗篇第五十篇好不好？诗篇第五十篇，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好，诗篇第五十篇哈，我从第七节开始读。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这宇宙中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人类所谓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是属于神的。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给财富下定义。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从旧约我们来看，旧约中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不仅包括金钱，也包括土地，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观念，还有呢房屋啊。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的牲畜，两个人牲畜太多了，结果那个地方容纳不下，他们只好分家啊。所以包括土地金钱、土地、房屋、牲畜，还有呢果园。如果你记得有一个王叫亚哈王，他想要夺一个老百姓的那个田地啊，拿伯啊，因为那个田地跟他国王拥有的这个田是紧接的哈，所以连国王他也拥有这个果园这个田地。那么还有奴仆，旧约的奴仆也是一个人的财，也是属于一个人的财富之一。所以呢，奴仆我们看有买卖奴仆啊，这就是表明。有这个奴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那么当然旧约里面所谓的财富还包括奇珍异品，这个你从所罗门你就可以看见哈。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各国的君王来朝拜，带很多的贡品，其中有许多的奇珍异品。像南方的女王来朝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带来的香料跟什么檀香木啊，是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所以奇珍异品等等。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我们所谓的财富，当然金钱这是我们最普通大家有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现今的人，现代的人的财富也包括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当然我们的房屋土地，这是所谓不动产，但所有的动产，你的车子，你的家具哈，所有其他的动产跟不动产，当然现在还有所谓的股票、债券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对现代人来说财富所涵盖的一个范围。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财富是可以个人拥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拥有财富啊。那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见旧约的人物就是拥有个人的财富。第四章，亚伯跟该隐，亚伯是牧羊的，他拥有牲畜， 该隐呢是种地的啊，所以他拥有田地。那么不但如此，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也有许多的财富。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神也赐福给他，他也拥有很多的财富跟牲畜等等。好，除了旧约的人物，我们看见他们拥有个人的财富，旧约摩西的律法也显明个人是可以拥有财富的，就是神的律法也显明个人可以拥有财富。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律法在这个约书第一条就讲到啊，希伯来人的奴隶啊，如果为他的主人工作六年，第七年要让他自由出去，所以奴隶是一个财富的一部分。那么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田地啊，收割的时候啊，要留一些给贫穷的人，不可以把它割尽啊，等等。所以摩西律法也写明人可以拥有财富。不但如此，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呢是讲到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贫穷的信徒，他们的生活有就在生活的需要上哈有缺乏，所以一些拥有财产、拥有田地、拥有房屋的一些信徒就把他们的房子卖了，然后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做分配，把这些钱分给教会里面很多这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这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把田产卖了，但是卖了田产之后，他们把自己所卖的钱私自留下几分，才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有没有错？这个也没有错。错在什么？错在他们把拿所就是说存私自留下几分之后剩下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他们表明这就是他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四节，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从彼得这样的话，田地还没有卖是属于你的，而且就算是卖了，这个卖的钱也是你可以来做主。所以这些话当然就是表明说我们个人可以拥有财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虽然我们个人可以拥有财富，但是第三，我们必须要认识财富是神的赏赐，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乃是来自于神，是神给人的赏赐。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创造万有，这一切是属于神的，所以他有主权，主权不在我们。而我们今天可以拥有财富，乃是这位神把他所拥有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从神而来，都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也列了一些经文，那么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所罗门的例子。所罗门他接续他的父亲做王，有一天耶和华夜间向他显现，就告诉所罗门，你可以向我求，你可以向我求，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所罗门求一件事情，就是求智慧。那在那里的上下文，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治理国家的智慧，因为他说他年幼，可是要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所以他向神求财富。神怎么样？非常悦纳他所求的。但是神说所以神说，你所求的我必给你，但是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神应许要把尊荣跟财富赐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王时代，银子算不了什么，全部都是金子，皇宫里面所有一切的器皿都是金子。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你如果去看列王记哈，他一天在皇宫里面这个宴席要开多少桌，要吃多少牛，要杀多少羊，然后所罗门这个各方的人怎么样来进贡，他的财富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所以呢，财富是神的赏赐，以至于约伯当他一天之中失去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儿女，这个人家把这个消息报告约伯的时候，约伯说什么？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要存着这个 感恩的心。好，那第四，财富本身，所以财富本身是中性的，不具道德的善恶。圣经所褒贬的是我们人对财富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箴言第一章就已经指责那个贪财的心，贪财会导致连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都会因此被 夺去。所以圣经责备的是我们对财富的心态，还有呢获得财富的方法。所以不义之财，我们如果要得不义之财，或者我们想急速发财，我们箴言后面都会讲，想要急速发财，想要得不义之财，这都是圣经所责备的，这是获得财物的方法。还有呢管理财物的方法，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富人，他赚他财产太多，他就想他要盖一个大的一个仓房来存他的钱。耶稣说你这个愚昧人，你要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的生命能够在世上生存多久，这不在你的手里面。所以你可以盖一个大房子存你所有的财产，可能明天你生命就被夺走，你所做的都没有意义。所以管理财富的方法，还有呢使用财富的方法。所以圣经所讲称赞或者说所责备的，乃是我们人对财富的心态，我们人获得财富、管理财富和使用财富的方法，这才是神所责备的。所以我们等一等呢，也就是会看一个耶稣讲的比喻。那事实上最有名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啊，也就是有一个财主很有钱，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全身生疮，就在财主的这个门口乞讨，可是这个财主却不顾念他，也不帮助他。后来财主死了，他到地狱里去，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当然我要说明，我们要了解怎么读比喻，不要把比喻当成真理的原则。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比喻说，你看哦，这个财主在地狱，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然后那个耶稣讲这个比喻说他们中间有鸿沟不可以跨越，我们马上就会开始把天堂跟地狱做一幅图画，然后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真理。那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叫 local color， 就是说你要讲一个故事本身一定有情节， OK， 那情节本身不要就把它当成是属灵真理的原则。比喻呢，通常耶稣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他要把一些属灵的真理的要点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在这个比喻所设的要点。所以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财主受责备不是因为他拥有财富，而是他没有把他的财富用来爱神和爱邻舍，所以这个财主才受到责备。所以这是圣经所褒贬的，不是财富这个物质的世界，乃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财富，我们的心态如何，我们管理使用获得财富的方法是如何。所以我们要看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卷书呢对于财富提供一些省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在传道书里面呢，我把它归纳关于财富它的一些省思，我把它归纳成几点。第一个，传道者从他的观察，他发现财富不能够使人得满足，相反的，财富使人不能够得安息。那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我们看我们这里列的经文，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传道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这个传道者他讲到有一个人， 我们看第七节开始读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到底是为了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所以这里传道书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孤单的一个人居住，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劳碌不息的在那里赚取钱财。他既然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子孙啊，也没有朋友，那么他劳碌的赚了这么多的钱，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这里说，他自己也问自己，我劳碌刻苦赚这么多钱不享福，到底是为什么呢？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虽然他劳碌赚这么多钱，自己没有享受，也没有人可以享受，但是呢，他还是不以拥有财富为满足，他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满足，他是一个孤单的守财奴。但是呢，即使如此，他还是不以拥有的财富为满足。所以财富不能够让我们得满足。我们翻过来看第五章的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也是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好，第十节一直到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六节是另外一个小小故事。我们看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者，他发现这些人努力的赚钱，而且呢贪爱银子，可是这样的人呢不会以他所拥有的财富为满足。所以呢，贪爱财富的人，不管他拥有多少财富，他永远存在一个欲望，要得更多。那么这也就暗示，那些以获得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他们具有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因为他永远不会以他所拥有的为满足，所以他就会继续不断的去赚去赚去赚，所以他会有一个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呢，传道者说，这样贪爱钱财的人也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目标，因为懂吗？他赚他永远不满足，他就拼命赚，赚还是不满足，就拼命赚，所以他也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目标，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好，那不但是这个，我们再来看五章的第七节，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六章的第七节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所以第六章第七节还是再一次强调，这个财富不能够使人得满足。相反的，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拥有财富使人不能够得享安息。我们看五章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些人是劳力，他做这个用体力做工，用体力做工，不管他吃的多吃的少，他身体很劳累，所以到了睡觉的时候一倒下去就睡了、okay? 而且睡得香甜。但是呢，富足的人他的财富丰满却让他睡不着觉。当然这里传道者没有说是什么原因让他睡不着觉，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想有很多的原因，他可能忧虑，就像那个我们刚刚说耶稣说的比喻，那个富人很有钱人，他会想他的财产要收藏在什么地方。好，那么他也可能忧虑他的财富会被人偷窃、okay? 除此以外，他也会忧虑他所赚的这些钱是不是 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啊，那他的子孙会怎么样来使用？这是第二章讲的啊。这个传道人说没有意义，我赚的钱最后我的子孙又不能用我赚的钱啊，所以他说还是虚空等等。所以这一些东西让他不能睡觉，加上我们刚刚说的，他永远不满足，永远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可能睡在床上也在想，我还要有开发什么新的产品，我还要怎么样推展我的业务啊？所以呢，他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却不容他睡觉。因此，财富不会让我们人心得满足，相反的，让我们得不到安息。好，那么其次，这个传道书很清楚的，这个传道者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财富只能够在今生拥有，只能够在今生拥有。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的13节到15节到16节啊，第五章十三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个人如果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传道者他说有一个大的灾祸，这个大灾祸是这个人赚了很多的钱，结果就破产了，所以他的儿子也没办法享用他的钱，这是第一个大灾祸。但是第二个大灾祸是什么呢？第二个大灾祸是他所赚来的、劳碌得来的，他带不走。他是赤身而来，他也要赤身的离开。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是怎样。所以呢，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七节，保罗也说同样的话。保罗说，第六节说，进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拥有地上的财富而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赤身而去。所以就拥有财富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到世界跟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只是介于这两个赤身之间的时间，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只是介于这两个赤身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的旅程。财富不过是我们在这个生命旅途中的一个行李，这个行李不是永恒的东西，只能够在今生享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带去。我们真的要思想这件事情，你今天拥有多少，你走的时候一毛钱都带不走。你说留给我子孙，刚刚已经讲了，你的子孙不见得可以享用 ，OK。那么当然很多的因素，你赚的所有的东西可能也留不给子孙，说不定给恶人拿走。你觉得你的人生就这么忙碌一生，意义何在呢？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财富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行李，可是这个行李不是永恒的，所以带不走。我们必须留下来。所以我想凡是经历过家人死亡的人，这个对这个真理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在1994年我的母亲离开主把她接去回到神那里父那里去，我们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我们真的是很深刻的有这个认知，什么都带不走，没有一样是可以带去的。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她拥有很丰富的，不是属于这地上的财富，而是属于天上的财富。所以财富本得着财富本身 没有终极的益处，也就是说你去赚，你一直赚，你得财富本身不会有最终的益处，除非我们把所得的财富善于运用，在这个地上这个人生之旅当中善于运用，来为永恒打算，那么这个财富才有益处。所以呢，我们等等就会看一个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要强调这一点。那么但是我们讲传道书，这个传道者他还对于财富有第三个省思，那就是能够拥有而且能够享用财富是神的恩赐。换句话说，我们拥有财富确实是神赐给我们，可是能够享用也是神的恩赐。我想我们都最简单的，我们身体生病的话，我们就算有再多的钱，你也没办法享用你所拥有的。所以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这个传道者他的这方面的省思。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用的一样都不缺。你看这个人，神赐给他所有的财富尊荣，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不仅拥有财富是神的恩赐，能够享用神的财富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呢，第三节，人如果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可是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活一千年，第六节哈，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可是却不享福乐，那众人岂不都归到同一个地方去吗？好，所以能够拥有能够享用都是神的恩赐。好，这就是传道书他观察人生，特别是对财富他做出的一个省思。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赋予我们一个管家的职责，财富既然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么神也赋予我们一个管家的责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赶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所以这个比喻呢，我们今天会讲一部分，然后我们讲这个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个比喻来说。所以我今天不会很详细的把整个比喻的内容我们详细的解释，我们的重点呢要放在后面一半。我们看这个故事本身，故事本身就是有一个管家，可是呢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好好的照着主人的意思来管理主人托给他管理的这个主人的财产，所以这个事情被报告给主人，主人就要把他辞掉。当这个主人把他叫来说，你赶紧把你所经管的事情交代清楚啊，你不可以再做我的管家。这个管家知道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他立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他说，我如果不做管家，将来种地我没有力量，讨饭太丢人啊，他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知道我要怎么样来为将来做打算，等到我被辞掉之后呢，我的生活还可以继续的有供应。所以呢，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这些欠债的人都给叫来，他就问他们说，你欠主人多少？有一个人说，我欠了100的油。他说，你坐下把这个欠账的这个单子改成50。另外一个人说，欠100担的麦子。他说，你坐下改成80。好，我们等到讲收集贫穷再来解释啊。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个不义的官，他的主人第八节前半啊，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哈，我们通常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叫做夸张式的比喻，而且是用一种出其不意的夸张式比喻。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哈，今天这个管家是不义的，这个主人对于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应当是不会称赞。你想，假设今天你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你绝对不会对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任何的称赞。可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行不义，但是然后他为他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这个主人竟然夸奖他做事聪明啊，所以这个叫做出其不意。我们听一个故事，我们可能都有一点点期待，可是结果是出其不意的，主人竟然夸奖他。那么主人不是夸奖他的不义，主人不是夸奖他的不诚实，主人乃是夸奖他的聪明啊，主人是夸奖他的聪明，他能够抓住他所面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而为他将来的安全来做准备。他知道他因为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他的工作和信誉，他需要朋友，所以他就借着免除这些客户的利息，而在这些欠主人对主人欠债的人当中结交了朋友，而他赢得这些朋友是为他将来被主人辞掉工作之后来做打算。所以他所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为了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来做打算。所以主人不是夸奖他不诚实，而是夸奖他聪明。换句话说，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他能够为将来的安全赶紧事先就来做准备。所以接下来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就说，这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什么是今世之子呢？今世之子就是那些单单以这个世界跟现今的世代跟地上的生活为念的，也就是不敬虔的人，这一些只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以今生为念的，这些都是属于不敬虔的，因为他们没有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光明之子呢，当然就是指神的儿女，或者我们说是基督徒啊。耶稣说，这些今世之子，他们在世事，也就是说在今天地上的生活、地上的事情当中所拥有的智慧、所拥有的聪明呢，超过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拥有的这个聪明啊。那当然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的处理和我们的聪明。所以今世之子在这地上的事情，在他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所具有的聪明，远超过神的儿女在属灵的事情上 所具有的，属灵的艺术上所具有的聪明。所以耶稣呢，要我们从这个比喻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要具有像他一样的聪明。那么但是呢，不是像他为地上的事情来打算，乃是为永恒的事情来打算。所以这种的聪明呢，就是一种真正的智慧，一种真正的智慧。好，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财富是神所赏赐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传道书也说得很清楚，这个财富是带不走的，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的一个行李。所以聪明的基督徒，聪明的神的儿女，他就会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为他将来打算，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到真正进入永恒之后来打算。所以呢，他会善于运用他所拥有的财富，不是来给自己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而是善于运用这个财富来做对别人有益，对神能够使神得荣耀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所以我们会善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为我们的永恒来做打算。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自己要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聪明就在于他看见他的将来，他为将来而做出一个行动，来确保他将来仍然可以继续得到供应，得到照顾。那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为我们将来，我们进入永恒，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到神那里去，我们能够在那个永恒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享有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来打算。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面对眼前的危机，他有先见之明，有眼见，他立刻就为了将来的好处来做准备。这就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什么榜样呢？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信息。耶稣说天国近了，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这个天国的信息就是宣告有一天神要一切的人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向他负责任。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对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他等于说负责任，为我们整个人生来负责任。所以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面对耶稣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所带来给我们的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快就要临到了，随时都会临到。不要觉得我们今天现在活得好好的，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活得很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可以活多久。所以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前几个礼拜大雪残雪，残雪的时候心脏病发就走了，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太太在外地出差，没有人在，所以他死了，是死多久都不知道。邻居后来在他的 driveway 上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了。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所带来的危机之下，我们也要像这个管家一样有那个聪明，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善于来使用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财物，等到将来神审判临到，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能够向神交账，我们为将来的审判积极的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这是耶稣他用这个比喻来劝勉所有属神的人。然后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强调，我们被赋予这个管家的责任，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忠心。神所要求的是忠心。所以耶稣说，他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人无论处理大事或小事，品格就是品格，一个人是如何就是如何。所以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在大事上一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人，他在大事上一定是不义。所以一个人不论他处理的是大事或小事，品格就是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如何，在小事上跟在大事上是一样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算数的，所以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就把这个人的品格把它显出来。那么对于管家，神所要求的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按着主人的意思。所以注意，忠心一定有个大前提，主人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的忠心不是说我很努力就叫忠心。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觉得这个人好热心呢，我们一定马上说你好忠心呢，你看他忠心服侍。错错错错错，真正的忠心是他有没有按主人的意思来执行，来做主人交付给他做的工作，这才叫做忠心。那当然也包括要尽心尽力，所以不是说不需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的照着主人的意思来执行，来完成主人所交给他的工作，这叫做忠心。所以耶稣说，神把这个金钱交给我们，要我们来做管家，那么因此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忠心。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这些神给我们的财物按着神的旨意，神圣经的教训，善于做一个管家，这样子尽心尽力的来把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管好，那这就是忠心。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个不义的钱财，那我们下次再说为什么把钱称为是不义，我刚刚已经说了钱是中性的，下次我们再来解释所谓的不义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在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托管给你们呢？什么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我们将来在神国度中所要领受的那个真正永恒的财富，或者说天上的财富。这个将来我们在神国度当中所要得到的这个财富，是我们真正可以拥有的，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所以叫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没有善于做忠心的管理我们的钱财，这里说，耶稣说什么？谁还把那真的给你？换句话说，今天在地上对钱财的财富的管理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的，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OK， 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忠心管理，神不会把那个真正的给我们，谁还把那个真实的财产给我们呢？好，耶稣说，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别人的东西是什么？别人的东西就是这世上所有的财富和资源，这些东西是属于神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不是属于我们的，不要以为是我们的，这是别人的东西，这是神的东西。今天神把这些赐给人，让人可以享用，而且给人丰富的供应，这是别人的东西，神要我们按他的旨意来使用，来帮助人，来荣耀神。如果我们在这些别人的东西上我们都不忠心，那将来神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将来神对那些忠心的人所给予的这属灵的产业，或者说天上的产业。所以对于地上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所拥有的财富，神赋予我们管家的责任。而我们能不能善于管理这些金钱，乃是为我们在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做准备。我们现在有没有 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这些财富，是为我们在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做准备。事实上，我们现在怎么管理财富，就决定了在将来的世代里面，我们将拥有什么，我们将不拥有什么，我们将拥有多少。我们现在对财富的管理，就决定在将来的世代里面，我们将拥有什么，我们将不会拥有什么，我们将拥有多少。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忠心，那么等到将来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神会把真正的财富赐给我们，他也要赋予我们更大的管家的责任，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产业，天上这神要给我们的这永恒的恩典跟福气。所以这是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是被赋予管家的责任，而管家呢，神对管家的要求是要忠心。好，那我们下来还要再继续看圣经对于财富其他一方面的教训。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思想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的一些教训。我们知道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够没有金钱财富来维系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地上这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也需要一切物质的供应，我们所吃的，我们所用的，我们所住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没有。但是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对于财富有一个正确的圣经所赋予的一个价值观，否则我们今生在地上带着这样的沉重的行李走完了这一生，我们赤身而来，我们要赤身而去，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如果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所认可，那都成为虚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你的话能够听进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的能够拥有这样的价值观，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聪明的来管理，来运用你所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